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14号，公元2016年1月22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乃琼护法神谕要求全体藏人为达赖喇嘛尊者的健康祈祷；西藏发现世界最大悬冰川，面积正逐年缩小；美国媒体呼吁中共应从台湾大选中学习民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公布乃琼护法神的神谕，要求藏人们共同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法体安康而进行祈祷。昨天1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美国明尼苏达州，接下来将在罗彻斯特市的马约诊所中接受体检，并在明尼苏达州休息约一个月。因达赖喇嘛官网的一份声明指出，此次尊者赴美将接受射弧线治疗而引起藏人们的忧虑。虽然尊者一向媒体阐明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定期体检，但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随即发布声明，公布了西藏政府官方护法神之一乃琼护法神的神谕。
这位参谋官阿塞瑞安德监护中心阿里拉
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增设秘书长龙舵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正如大家所知，达赖喇嘛尊者正在美国接受体检，为了尊者此次美国之行能够顺利圆满，内阁特别向乃琼护法的孤单寂降神者做出请示，而护法的神谕则要求藏人们积极地持诵达赖喇嘛尊者的明咒与药师佛心咒，以此祈愿达赖喇嘛尊者的法体安康。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体检的马约诊所曾发表声明，指出尊者要接受治疗的射弧线状况对同年龄阶段的男性来说非常普遍，各界完全无需顾虑。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地质学家近日在西藏昌都地区发现了距现世界上最大的冰川，然而居住附近的藏人透露，当地的冰川并未逃离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逐年缩小。详细内容请听罗散扎巴的报道。
近日多家中文媒体报道指，中国地质学家最近在西藏昌都境内进行考察时，在丁津县、巴青县、索县三县交接的布加雪山发现了巨型悬冰川。地质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世界有记载的最大悬冰川。最近发现的这五条发育完整的巨型悬冰川，其中最大的落差高度达2100多米，比之前世界最大悬冰川落差高度记录还高1020多米。然而居住在悬冰川下游不远的藏人指，其实当地的冰川年年都在变小。去年1月上旬，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表示，西藏高原的冰川大大微缩，尤其在最近10年中其退缩速度加快。报告还指，在过去50年，西藏高原的温度大幅上升，导致30年里各地冰川已经微缩了约8000平方公里。中国冰川学家康世昌表示，20世纪以来，西藏高原的冰川开始退缩，而从1990年代至今， 冰川退缩速度在加快。圣母峰地区的东荣部冰川与1990年代相比，下月明显上移，在海拔6300公尺以上出现新的裂隙，并且宽度在扩大。中共政府针对所谓西藏自治区在去年11月中旬发布的《西藏自治区天然饮水水产业发展规划》中，要求在五年内，西藏瓶装饮用水年产量将提升至500万吨，大力鼓励矿泉水业在西藏的发展。对此，中国知名学者刘洪桥发表文章，警示中共对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会导致不可想象的环境、气候变化、水源等危机。很多国际环境专家都曾强调，西藏高原如同亚洲水塔，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是亚洲及整个世界的水源基地。但在过去30年间，冰川消退的比例很高，在中共鼓励矿泉水业在西藏发展的政策下，有藏人担忧此次发现的新冰川是否会迎来矿泉水产业值脆弱、蓝陶被开发的厄运。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最新社论以中共政权向台湾民主大选学习为题，评论了台湾总统大选之后的两岸政治局势以及中美台三方的关系，呼吁中共从台湾的选举中学习民主。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圆满落幕，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最新社论，以中共政权可向台湾民主大选学习为题，评论了台湾总统大选之后的两岸政治局势。华邮指出，中共加紧打压异议分子，跟台湾欣欣向荣的民主自由趋势已成为强烈对比，并建议华府应对北京表明美国政府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现状的立场。华邮这篇社论提出，59岁的法学家蔡英文通过无可挑剔的民主竞选过程，成为亚洲各国之中第一位非由家族政权庇荫而是由民主选举决定的女性领导人。民主进步党亦成为台湾立法院多数党，女性则在立委113席次中占了43席。国民党自2008年以来的八年执政以落败告终。文章指出，在台湾民主力量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共正因为越界关押香港禁书书店店员，公然侵犯香港的独立司法体系，而饱受全球舆论批评，践踏人权。文中并形容习近平近期加强镇压政治异议者，是对人权人士施以斯大林式的羞辱，而选前历史性的马习会反而让台湾人民更加担忧中共将逐步侵害台湾主权。该社论引述蔡英文的政见与发言，凸显他的理性面。蔡英文并不主张台独，希望维持现状，表明未来施政将专注于经济发展，强调两岸都有责任寻求双方均可接受的互动模式，不要挑衅，也要确保不会发生意外，寻求建立具有一致性可持续的两岸关系。相对来看，中共当局就显得不甚理性。中共官媒在选前既把蔡英文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大选当晚还在社群网站封锁相关讯息，而在选后第一份官方声明就再度要求蔡英文承认异中。华盛顿邮报在文章结尾陈述了美国政府的立场，表示美国希望两岸继续维持和平稳定，并建议美政府应该向北京表示意见，敦促中共接受蔡英文的提议， 寻求双方共存的出路。华府也应该对中共明确表示，如果中共企图以武装暴力手段恫吓台湾新政府，美国一定会有所回应，不会置之不理。美国也被指更该向习近平强调，如中共持续镇压异议，违反一国两制精神，只会进一步引发台独势力的增长。在这个敏感时期，中共官媒果然不改恶习。央视军事频道于1月20号故意报道中国东南沿海驻福建厦门的中共陆军第31集团军进行大规模实弹登陆演习，但报道中未明确叙述演习的日期等细节。早在选前即有消息称，有一架歼十战机在带弹实战训演中失事，表明中共军方大约从去年十月开始一直在东海部署导弹进行演训。另有报道称，中国三大舰队正在南海演训，令人不得不联想与台湾政局有关。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家撰写的文章《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张铁林的坐床视频曝光后，在西藏境内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强烈谴责假活佛事件。在表面上，首先被揪出来的是由佛具上变成白马奥色法王的假上师吴达荣，然后中共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又扯到分类主义，西藏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寺院或个人纷纷发表公开声明划清界限。中共四川统战部趁机发布了四川藏传佛教名录。再后来，实施班禅喇嘛的女儿奉旨对假活佛事件表态了。对此，西藏著名作家维瑟质疑张铁林坐床是闹剧吗？吴达荣为了统战的需求变成白马奥色法王是闹剧吗？这些闹剧真的已经尘埃落定，于是可以就此收声，不再理会。西藏著名作家维瑟抑郁中的确实不是闹剧，假活佛事件背后隐藏着太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假活佛事件发生不久，在网上的几篇文章揭露了更多与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如白马奥色法王事件是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一次失败和残酷的教训，揭露了吴达荣的神秘身份，叶小文现象批判凭叶小文活佛转世也有打假，揭露了假活佛的根后台以及中共对西藏宗教事务的错误政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高官与西藏宗教界的腐败等。上文发出后，旗帜鲜明地维护叶小文朱维群宗教路线，做叶小文朱维群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力挺叶小文朱维群宗教路线。随后著名西藏学者再出重磅文章，朱维群同志应该把话说清楚，凭朱维群同志对央视记者的谈话批评中共高官朱维群一石三鸟诡计推卸责任。以上文章的发表同时，也给一些境外大汗引请流亡海外的藏传佛教四大法王返藏，恭请他们到汉地讲经弘法，他们自有常识和判断力，在真正的高僧大德面前，假活佛自然绝无市场，这一个狠狠的耳光。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家撰写的文章《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